就在北约和七国集团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乌克兰战争之际，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针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这些制裁目标包括俄罗斯议会成员和俄罗斯国防公司等国有企业，同时美国仲同七国集团和欧盟合作制定一项新的措施，防止中国或其他国家去帮助俄罗斯银行在国外展开业务，并打击俄罗斯的黄金销量。我们的目的是要有条不紊地取消俄罗斯作为国际经济秩序参与者曾经享有过的好处和特权。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谢尔盖苏汉金认为，美国的制裁努力短期内不会彻底改变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无论对俄罗斯施加什么的制裁，我认为至少在接住下来的几个礼拜之内，俄罗斯将会遵循它和乌克兰军事对抗升级的相关进程。同时，我相信拜登总统刚刚宣布的制裁肯定会产生更长期的影响，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我认为制裁不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对俄罗斯产生直接的经济影响。我认为俄罗斯行动背后的逻辑就是他们将会尝试在军事上去解决问题，然后才会应对经济方面的挑战。苏汉金认为，美国和欧盟的制裁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仍然未激活的是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禁运。这项制裁将会导致俄罗斯损失千亿欧元，然而欧盟各个国家对此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欧洲商业模式来看，从他们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的需求来看，我认为欧盟追求这一点石油天然气禁运是不现实的，至少现在是这样，苏汉金说。但是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由此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2022年的俄乌战争不单止是地缘政治的重大事件，亦都是地缘经济的转捩点。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亦都是经济武器制裁作为现代战争工具的兴起一书作者尼古拉斯·穆德3月22号在外交事务季刊上写道，除了最重要的产品之外，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俄罗斯现在已经和21世纪的全球化脱了钩了。我认为毫无疑问，如果欧洲切断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全球经济肯定会陷入衰退。外交关系协会研究美国竞争力和贸易政策的资深研究员爱德华·阿尔登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这个无疑会继续助长非常高的通胀，然后世界中央银行可能会被迫更大幅度地提高利率，这样可能会使到经济陷入衰退，这个是另一种明显的可能性。虽然欧洲总在讨论对俄罗斯的能源禁运问题，但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全球石油价格已经飙升，世界已经陷入了能源的危机。布伦特原油价格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上升了20%，达到114美元一桶。有专家预计到年底可能会升到$200一桶。这个是一场关于欧洲未来的斗争。阿尔登说，更加广泛地讲，是自由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我认为西方不能够退缩，即使这样会带来巨大经济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更加似是战时的计算。而在战争时期，国家为了制止战争付出非常大的经济成本，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所处于的情况。我认为美国显然希望避免同俄罗斯发生直接的冲突，因为担心会升级为核战争。阿尔登说，在星期四，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芬克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在终结全球化，大部分观察者都有这样的想法，非常正常。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图斯中心资深研究员钟伟峰对美国之音说，钟伟峰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打破了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初衷，亦即各国经贸关系互相依赖度越高，世界越和平，越不会发生战争的迷思。这个其实是在支持整个国际贸易体系发展几十年来的一个前提假设。钟伟峰说，如果应用前面的逻辑的话， 按道理俄罗斯同佢嘅境外国家嘅冲突会越嚟越少，但其实完全唔系咁样。呢一次侵略乌克兰基本上令到呢个神话破灭咗，令到所有关心全球化嘅人重新去思考乜嘢嘅其他理论可以支持我哋嘅全球经济体呢？因为认为因此可以带嚟和平，似乎唔系太过现实。拜登总统上个礼拜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警告中国唔好对陷于乌克兰战争嘅俄罗斯提供任何嘅援助，否则将会有严重嘅后果。拜登总统喺星期四喺记者会上话，佢向习近平发出明确表示而非威胁。由于俄罗斯嘅野蛮行为，有多少美国同埋外国公司都离开咗俄罗斯。拜登话，过去我哋有个长时间嘅讨论，习近平有兴趣确保同欧洲同埋美国建立经济关系同埋经济增长。我向佢表示，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嘅话，会将自己置身于重大的危险之中。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阿尔登表示，只要中国不去违反制裁规定，他们似乎没有这样做，制裁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将会是适度的，阿尔登说。但他认为，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以及北京至今仍然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对中国来说更大的担忧就是围绕中国的风险评估已经发生了变化，有迹象表明流入中国的资本正大幅下降。我们已经看到这样反映在最近几日中国市场的疲软中，阿尔登说。我认为很多西方公司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业务，他们已经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结果，他们在俄罗斯的经济利益一晚就消失了。这次行动为西方公司带来几千万美元的损失，而现在有很多在中国深度投资的西方公司都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做些什么，会发生些什么，我们在中国投资价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会不会一夜消失呢？所以我认为你会看到西方资本从中国大量撤离，这个会比我们看到的贸易战或者大流行病的后果重要大得多。艾尔登说，对我来说，这样比西方制裁带来的直接伤害重大得多。他补充说，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地位十分尴尬的，一方面北京继续维护和俄罗斯的友好伙伴关系，而另一方面又不敢轻易和令到他快速发展几十年的全球经济体系去脱欧。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谢尔盖苏汉金认为，中国目前正采取观望的立场，一方面中国期待着西方世界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联行不断加深，对于中国来讲，实际上现在俄罗斯很多经济学家很多商业专家已经在考虑俄罗斯加入人民币货币区的选择和机会，咁样喺好多方面对中国及其生产商嚟讲都系一个巨大嘅优势。但另一方面，同俄罗斯嘅合作正系有毒噶。苏汉金话，呢个喺好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喺乌克兰嘅军事行动，亦就系话接住落嚟嘅几个礼拜内去解决乌克兰问题。如果俄罗斯喺乌克兰取得胜利，或者至少有一个适合俄罗斯嘅妥协，咁样同俄罗斯合作嘅毒性就会减少。但系如果俄罗斯喺乌克兰陷入困境，并且受到其他国家的制裁的话，我认为中国将会继续等待是不是要跟俄罗斯在经济方面更加积极去合作。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图斯中心资深研究员钟伟峰认为，美国制裁力度这么大，除了惩罚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战略的意义的，就是这样可以为将来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计算去树立一个榜样，就是说中国如果想收复台湾的话，可能面临类似的经济打击。所以从这个博弈的角度来说，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将来对中国问题上亦都是树立一个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